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欢迎各位来到 St. Helens 教会的普通话聚会，特别是很高兴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很难得认识你们。我们今天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喝点茶，我们彼此认识，好不好？那么也许刚才特别是罗思阳读的第一段经文，你们就是听他越读，你们越在想，咱们福音之家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干嘛抽出就是用下午礼拜天下午的一段时间来查考，来听那么多细节关于3000-4000年之前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嘛呀？我们不是浪费时间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们最近才来到 St. Helens， 我跟你们讲，我们就是这样按照释经法的讲道，就是我们不是让讲员让长老来选择我们学什么，我们就是会有一本书一本书，然后一章一章的讲。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让人来决定我们所要听的是什么，而是我们让上帝自己来设定议程，让他来影响我们所要听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确实不容易，这段经文我希望你们之前已经读了，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没有，因为你们刚刚发现我们会今天下午读这段经文。不要紧，我们可以一起看，然后希望当中里面的这个大纲也可以帮助我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依赖上帝自己的帮助，依赖圣灵的光照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下面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谁能审问上帝的话语？谁能教导全能全知主？谁能测度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无限的，我们是很有限制的，但是你是无限的。我们是很愚蠢的，但是你是智慧的源头。那么帮助我们下面谦卑的聆听，让我们谦卑的留心听，让我们不要把这段经文放在一边觉得很无聊，而是让我们真的珍惜这个机会来聆听独一真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圣灵不只是给我们集中力，给我们讨你喜爱的态度，也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真的去明白，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的去更加的认识你。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你最喜欢的博物馆是哪一所的？对我个人来讲，北京帝王时代的紫禁城是我最喜欢的之一。故宫你去过吗？哇，新加坡人也去过，肯定的。我喜欢在故宫逛一逛，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参观如此的博物馆不限于展示柜，对不对？它更像人的房子，去参观人的房子。名字就说明了一切，过去咱们老百姓不可能擅入自内，擅自入内，我们不可能的。我说我们老百姓，也许你不是老百姓，我们大部分人当时不肯。如果当时确实被邀请，好像你想一想，当时可能我们从天安门走进去午门，然后一系列的其他的门，对不对？最后那就才进到帝王的宫殿。紫禁城内的礼仪异常严格，一个一个的原则，有各种各样的礼仪，人很多。 那我相信当时越走越近，肯定令我们感到越来越害怕，是不是？马上就会见到皇帝，物品也好，礼仪也好，这些都会让人知道这儿就是权力所在。那么今天查考出埃及记25到31章，作者想带我们参观一下神所居住的地方。表面上那么多细节，有一点像 IKEA 一家家具的柜子的说明书，对不对？很无聊，我不知道你觉得不觉得很无聊，就是表面读的说，这么多细节，反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还是比较复杂，就是这个是什么，这到底房子在哪里，就朋友们，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一段却不是本书可选择的额外的部分。正如1到24章，这一段同样会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和华。这次系列讲到，我们每一周都会看到这一点，通过本书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所以在座的建筑行业工作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今天不会太失望，今天的应用绝对不是让你们给神建造一个房子。当然你们刚才听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在用你们的啊，可能是这样的，不，这不是今天的作者的目的。听的人不是一代的那些人，这是以后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要听？为什么我们要听呢？我们多次的想过，耶和华坚定不移的要拯救出他的子民，建立关系。那么上周很奇妙，如果你上周在我们当中，你记得没有？我们看见了以色列的带领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参与了壮中亲密的约定，对不对？甚至他们瞥见了神，瞥见了神无比的美丽，和神吃饭。但这只是一次性的大时刻，重大的时刻。那感谢主，今天这一段作者告诉我们，耶和华愿意一直跟他的子民交往，跟他的子民相会。所谓会幕，可以把西乃山上的遭遇变成常态。我再说一遍，会幕可以把西乃山上的遭遇变成常态。换句话说，25到31章所描述的指示，都是为了让神的子民在今后的日子可以继续的和神交往。我们看一下29章45节，耶和华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也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被重复的词大家有没有留意？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咱们基督徒是不是过分熟悉这样的概念？他会住在我们当中。咱们别忘了本书前半部分所启示的神。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看到愿意和他子民同住的那位神，他就是同一位无人能敌的打败仇敌的独一真神耶和华，同一位神。所以我们要一直把1到19章所启示的，包括到1直到24章所启示的圣洁的全能的神在我们脑海中，这位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那么最近几周我们经过求婚到婚礼的阶段，你记得没有？求婚到婚礼的阶段，今天我们似乎到了参观夫妇俩的新房。 或者更像跟建筑师设计师的会谈。然后我们回到大段落的开头好不好，25章，我读一下第八节，25章第八节，他们以色列人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按着我指示你建造会幕和一切物器的器物的样式，你们要教养建造。那么要是你们在我们的微信群做了这周的预习，我希望如果你们确实去寻找那些被重复的词和概念，你们注意到这句话，25章刚才我们听的，包括25章第40节，按着我指示给你的样式要教养建造，或者是26章30节27章8节一样，按着我指示给你们的样式要教养建造。那么为什么那么强调我们要他们要留心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为什么作者那么强调这一点？其实答案就跟今天的中心思想有密切的关系。25到31章的内容很多，但其实很高兴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重点相对简单。圣洁可畏的耶和华，圣洁可畏的耶和华，他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那我先看第一点，圣洁可畏的耶和华。我不知道亚洲人对搭建帐篷有哪些刻板印象，是不是你们正在想蒙古包？反正我们英国人会想到野营旅行，或者音乐节，或者婚礼婚宴所使用的大帐篷。当时的希伯来人不一样，对他们来讲，帐篷是人的家。我跟你讲，不只是故宫，我个人特喜欢参观人的房子，所以如果你们愿意邀请我到你们家，我很高兴。当然是吃，但是我也喜欢，反正你可以更加了解一个人，这个住在里面的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从书架上的书，从客厅里的设备，你可以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对不对？为什么哈？没有书是吧？比方说，要是有非常大的电视，然后旁边有 PS3 游戏主机，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推论这个人喜欢花时间玩视频游戏。那若是 Will 的家，我不会惊讶；若是白金汉宫女王的家，我会大吃一惊。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详细的看25到31章所有的内容。三周之后，查考本书最后六章，我们再次会有机会参观会幕。那么到时候我们会集中在会幕和伊甸园许多联系。今天让我们留意作者如何使我们明白会幕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圣洁的地方有圣所，有至圣所，有祭司。那让我们花一点时间留意圣所的物品和祭司的圣衣，也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我们先看圣所的物品。其实如果你只看编辑人所写的这些标题，你可以看25到27章有什么呢？有月柜，有桌子，有灯台，有祭坛，有幅幔子来分割圣幕和院子。那么不管是远先读者还是你我，当我们明白这些物品的样子和功能，这应当使我们更加意识到住在圣所里面的那一位特别圣洁。举个例子，25章描述月柜，月柜里面有神所赐的月板， 也就是神的律法，20章到23章的律法，也就是象征的神的统治和他所立的约。然后在他上面有什么？你看第18节，25章18节，上面有什么呢？有两个什么呢？基路伯。其实三周之后我们回到这个基路伯跟伊甸园有关的，但是其实每一次圣经提到基路伯，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同在就在附近。接触圣所的物品提醒神的子民，耶和华是圣洁可畏的神。不知道刚才听罗斯阳读的时候，我们再多次听到纯金，纯金用纯纯金，纯金是不是 ？Gold, pure gold, 不是 pure 普通话。那么从28章，我们从物品转到祭司的圣义。那么正如上周我们看见上山走进耶和华只是少数人，有谁呢？你还记得没有？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长老。那么这里我们发现走进耶和华只是那些做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儿子。那每一次走进圣所侍奉耶和华，他们所穿的衣服会提醒他们神是圣洁可畏的。有衣服德，有胸牌，有外袍。28章做这些圣衣纺织精密，而且都跟神的圣洁有关的，正如好像进入一个被生化污染的地方，需要穿上很多怎么说呢？防护服，对不对？如果有生物污染，要穿上，一定要穿上很多防护物。那同样，祭司一定要把圣衣穿上。让我们看一下一些例子。28章36节，28章36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子，在牌上像刻印章应当般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已经说过会幕是圣洁的地方，但圣洁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明天在办公室或者在学校里有一个非信徒朋友说啊，你周末做什么呢？那啊，我在教会听到上帝是圣洁的。圣洁什么意思？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圣洁是什么？唯有上帝耶和华是创造者，万物一切别的都是被他造的，所以唯有他是圣洁独一无二的，并且唯有他是完美无缺的，毫无瑕疵，分别为圣的。因此呢，站在他的面前侍奉他的祭司一定需要归耶和华为圣，不能随意的接近他。那么祭司把36节所描述的这样的牌子系在冠前面，给大家很好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归耶和华为圣。换一个例子，你看第34节，围在外袍的底边挂什么呢？你看第34节，挂什么？除了石榴的还有呢？金铃。为什么有金铃？35节，释放的时候祭司一定要穿上，以便他进去圣所的时候铃铛会发出响声，免得他死亡。很有意思，那句话免得他死亡，那句话重复了3次，做过预习的人注意到没有？43节，他们必须穿麻衣布内衣，不是因为很舒服，是什么呢？是为了遮盖下体，原因是一样的。43节，免得他们担当罪过而死。 祭司的义父让他们注意，住在圣所里面的那一位是圣洁可畏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西乃山上的情景，他们肯定非常恐惧战惊。出埃及记的原先读者没有，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没有经历过西乃山上的雷电大作，乌云密布，他们没有站在山脚下经历过全山猛烈震动，没有。所以会幕把西乃山上的遭遇变成常态，通过圣所的物品和祭司的圣意，他们可以深信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就是同一位圣洁可畏的耶和华。那么2018年的你我，我们往往感觉以色列所建造的会幕跟我们比较遥远，对不对？那么后来我们会想到神救赎计划已经推移到另外一个阶段，但咱们别忘了圣洁可畏的耶和华他是不改变的。要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神的圣洁，那很危险。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你们的祷告，我们希望你们也可以认识到独一真神是圣洁的，很可怕，我们不能站在他面前。但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不会，如果我们不理解，那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接下来我们所要探索的是何等的奇妙。圣洁可畏的耶和华，第二点是什么？圣洁可畏的耶和华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为什么今天一定需要 PPT？ 我希望我研读本圣经的图表可以帮助大家想象当时的会幕到底怎么样。你们在聆听 MP3 的朋友们，对不起，没办法。如果你们在国内听的时候，你们可以翻读一个研读本圣经好不好？肯定有图表。那么上帝不只是下了山，他也愿意和他的子民住在他们中间。耶和华是圣洁的，那么当然神的子民不可能大摇大摆的进入会幕里。那么一会儿我们会考虑祭司不可避免的工作，但首先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圣所的布局看耶和华确实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那么在故宫，当你进入了雾门，你知道这一定不是最核心的地方，是不是？要继续通过好几个院子，好几个门，最后走到最里面的院子。那么以色列的会幕也是一样的，在故宫不是故宫，在会幕里，以后应该没有别的故宫。站在圣所里面，你看不见月柜，反正月柜在哪？月柜在那儿，你看不见月柜。为什么？因为有一副幔子，有一副幔子，这副幔子挡住了你，对不对？这是理所应当的，毕竟耶和华是圣洁的，他是可谓圣洁的。但别忘了月柜上面有什么？你看25章20节，25章20节，月柜上面除了那个就是月板在里面，神的律法象征的神的同志，也有什么呢？那个基路伯我们已经想过，但是六一他们所折验的是什么？施恩座。施恩座，也就是说神的同在最圣洁的地方，不只是有月半神的律法象征的神的同志，也有施恩座象征的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那么从下周开始，我们会更深的体会神怜悯的重要性。但其实推移到出埃及记这个阶段，神的怜悯早就引我们赞叹了，对不对？你想一想，跟埃及人相比，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但耶和华还是通过羊的血施恩拯救怜悯他们，让他公义的审判逾越他们的家。下一步也是在旷野中，以色列多次向神抱怨，对不对？但耶和华依然是怜悯信实的供应。那么回到圣所，尽管有一副幔子，看看左右边有什么？有灯台，灯台是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愿意和他们一起同行。右边呢，桌子，桌子和上面，其实这个上面没有，但是你看经文，上面有什么呢？桌子上面有面包，也各种各样的一些别的，就象征着神的同在，尤其是他愿意跟他子民吃饭，也就是他愿意享受跟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你不会跟你的仇敌吃饭，对不对？你跟一个人吃饭，你邀请一个人到你的家，那这说明你愿意跟他交往，对不对？那么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原先的读者，圣所的布局应当帮助他们牢记圣洁可畏的耶和华愿意和他子民同住。那祭司的工作也是不可分割的。回家之后，如果你们再读28章，你会发现除了描述祭司的衣服之外，他也多次的指示祭司做中间人的角色。我们稍微看一下28章12节的后半节。你看亚伦在耶和华面前用两肩担当他们的名字，也就是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其实不只是刻在祭司所穿的衣服德上，名字也刻在胸牌上。让我们一起读28章29节。亚伦进入圣所的时候，然后你看接着读30节的后半节，亚伦就在耶和华面前常常把以色列众子的决断带在胸前。那么以色列需要祭司作为与神回家的桥梁，正如摩西代表以色列人上山进入云彩中，同样祭司进入会幕中焚燔的香与神交往。所以这幅幔子的最前面有一个祭坛，会有焚燔的香，那么祭司会经过。特别是在一个时刻，反正我们一会儿到那个祭司的工作，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间人，他会代表神与人打交道，他也代表人与神打交道。因此祭司的工作包括负责照看圣所的物品，比如是灯，那个灯台，那个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日夜量着，也包括献祭，尤其是赎罪祭。我们看一下30章的10节，亚伦每年一次要在云的四角上行赎罪礼， 每一次他都要用赎罪祭赎的血在坛上行赎罪礼，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行，这坛要归耶和华为至圣。那么亚伦和他儿子跟别人一样与神隔绝了，不是说他们是无罪的所以可以代表我们，他们同样有罪，他们自己需要神的怜悯。所以29章很详细的讲祭祀案例、接近情节、成圣的各种各样的条例。那么做过预习的朋友很有可能你们留意下面被重复的一句话，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行，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管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原先的读者，他们都要被提醒圣洁可畏的耶和华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那么10:30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学什么呢？马拉基书。我们知道那些从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再一次有圣殿，但会幕所设立的一切他们只是做排场标棉的功夫，是不是？他们无所谓。看来当时的祭司他们没有被圣所的布局，他们没有被祭司所穿的衣服被提醒，他们却没有敬畏神，他们没有尊崇他。耶和华愿意跟他立约的子民建立关系相处，但他们不理马拉基书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原先的读者我们不知道，有可能他们也不理。我们自己呢？我们理不理？神愿意跟我们相会。我喜欢历史，所以当然我很高兴参观故宫，发挥想象力，想到帝王时代异常严格的礼仪。也许你自己对历史倒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所考虑的真是截然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历史课而已，其实这不是历史课，也是历史，但这不是目的，不是历史。出埃及记当时的会幕并不是过去的遗留物，它更像模型车，你记得没有？上周 Tom 用的比喻，更像一个模型车，帮助我们知道真正的车是怎样子的。那么3周之后，出埃及记的结尾，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点。那么上周 Tom 建议大家再一次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的读一遍，专门留意出埃及所引用的概念。不知道你们开始了没有？反正如果开始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说在第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字面翻译的原文你知道吗？字面翻译的原文是什么？道会什么？道做会幕，道也就是神的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很有意思，是不是？神做帐篷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继续读约翰，他说耶稣基督不只是会幕，他也是圣所里面的光，圣所里面的桌子上的饮食，他就是粮食。非常奇妙，不变的神依然愿意坚定不移的和他的子民同住。当然现在我们暂时无法面对面的跟耶稣在一起，但现在基督徒却比耶稣原先的门徒我们更加有福。为什么？神的计划已经推移到另一个阶段。我相信这句话你们还记得，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对门徒这样说，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以色列会幕中的祭司预表耶稣，也就是帮助我们明白人对耶稣的需要。我们需要耶稣作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桥梁，都为的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会，让我们可以与神同住。那么当然耶稣还没有再来带我们到父那里所预备的地方，但感谢主，神还在我们当中，他没有撇下我们，让我们做孤独，作为孤儿，没有。现在耶和华他在哪儿呢？他在不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所应许的土地？你觉得呢？使徒彼得说，基督徒如同活石被用来建造属灵的会幕。使徒保罗说，神的子民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在基督耶稣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主，圣灵已经被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不管是耶路撒冷、伦敦还是任何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知道现在神不在圣洁的建筑，不，神借着圣灵在他自民，在他的百姓里面。只有神的子民在某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耶和华特意的同在就在他们当中。非信徒朋友们，在座的还没有与神亲密关系的每一位，我特别高兴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今天最起码你们可以明白，基督信仰不只是一个世界观而已。成为基督徒的决定更像考虑结婚，愿不愿意跟这个人同住，跟这个人共度余生，这会彻底的改变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但是特别奇妙，圣洁独一真神，那位创造万物一切的那位上帝，愿意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住。弟兄姐妹，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他和我们同住。那么当然将来那日我们终于会到新天新地，他的住所设立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太期待。但这不只是将来的盼望，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享有亲密的关系。特别奇妙，圣洁可畏的耶和华，他愿意在今后的日子一直愿意和我们同住，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足够珍惜耶稣基督那位忠心的祭司？他每时每刻为我们代求，他把基督徒的名刻在掌心中。我们是否足够珍惜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接近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是否足够的把握这个特权，作为神新约的子民，随时随地的可以亲近神，认识耶和华？我们一些人准备回国，也许你们后来不会有同样这样的一个聚会，很受鼓励，但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只要你离开伦敦，继续跟神的子民一起聚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也在你们里面，神也在你们同在。希望我们下面可以用十分钟的时间来讨论单张上的两个问题。我先做个祷告好不好？圣洁的耶和华，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罪人可以和你同在，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甚至可以和你同住。那么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知道这些真理，而是让这些真理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生。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也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为你名的缘故，阿们。